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由美东时间礼拜三凌晨零时开始，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未能就一项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开始停摆。参议院礼拜三中午第三次就两党各自支持的提案进行全院投票。共和党继续推出众议院旨在结束政府关门的临时支出决议，而民主党就坚持纳入医疗健保计划的临时提案。根据投票结果，民主党的临时拨款法案再次未能推进，参议院以47票赞成、53票反对之后，共和党提出的短期拨款法案投票结果依然是55票赞成、45票反对。虽然有三位民主党参议员加入共和党人，但仍然未能够达到60票门槛。这一结果和礼拜二晚的第二次全院投票一样。礼拜四参议员休息，以纪念犹太人的重要节日赎罪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三宣布，政府关门似乎看不到尽头，所以他决定让众议院下个礼拜返回华盛顿。礼拜三，美国最高法院将听取罢免美联储理事黎沙库克一案的时间安排在2026年1月，拒绝了川普总统的立即罢免要求。目前库克正在就此对川普提出诉讼。川普八月表示，库克因抵押贷款欺诈指控应被罢免。库克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坚持留任。最高法院发布的新命令意味着库克至少可以留任，直到大法官在2026年1月份听取这个案件的辩论后作出裁决。最高法院表示，在司法部对下级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期间，将推迟对川普罢免库克的行动。下级法院的裁决称，库克很可能赢得关于解雇的诉讼，并且无一位合议庭法官对该命令提出异议。一些前美联储和财政部官员最近在一份法庭之友陈述中向法官提出上诉，敦促法院保留库克的职位。他们表示，大量研究表明拥有独立央行的国家经济表现持续更佳。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哈佛大学已经同联邦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将支付$5亿来开办和营运职业学校，以恢复$24亿的联邦拨款。川普说，哈佛大学将以此来结束该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冲突和法律纠纷。这些冲突和纠纷是围绕哈佛大学处理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方式产生的，同时亦都涉及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上采取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等问题，为迫使该校作出改变。川普政府冻结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而哈佛大学就此提出了诉讼。对于在解决双方冲突上取得的新进展，川普礼拜二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这个将是一所大型职业学校，或者是一系列职业学校，这个将由哈佛来营运，而该校的教学内容将包括人工智能和其他很多事。德国备受瞩目的中共间谍案日前迎来一审判决。德国联邦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的前助理郭健被控中共间谍，获刑近5年。历时个几月的庭审后，德国德累斯顿高等法院礼拜二俾出一审判决，现年44岁的中共间谍郭健被判4年9个月监禁，他的同伙现年39岁的肖某就被判1年9个月监禁，但缓刑3年执行。此案涉及郭健长期为中共情报机构收集情报，包括监视海外意见人士、摄取欧盟议会文件，以及通过同伙肖某搜集德国军事运输信息等。德国联邦检察院原本要求判处郭健7年半。肖某2年9个月刑罚，但法院考虑到郭健并无前科，他摄取的部分欧盟文件已经公开，以及机场军事信息未造成重大泄密，因此被出较轻的量刑。 聯邦檢察官莫偉瑟在判決後表示，雖然法院判決刑期低過檢察院的要求，但這次判決仍然反映出這個是德國目前為止最嚴重的已曝光中共間諜案，凸顯了中共對德國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滲透威脅。川普總統星期三表示，他和中共黨魁習近平將在四個星期後會面，聚焦談判大豆問題。大豆是中國糧食與畜牧業的重要原料，亦是美中雙邊農產品貿易的核心品項。據路透社報導，在美中貿易戰期間，中國入口商尚未購買美國秋季收成的大豆，這個使得美國農民損失幾十億美元的銷售收入。川普星期三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 Truth Social 上說，我們國家的豆農正是受到傷害，因為中國只是出於談判原因不購買。川普還說，四個星期後他將會和習近平會面，大豆將是一個主要議題。川普沒有明確說明四個星期之後和習近平在哪裡會面，但9月19日他在和習近平就 TikTok 問題進行電話會談後表示，兩個人達成共識，將在南韓 APEC 峰會期間舉行美中領導人會晤。 APEC 峰會將在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南韓慶尚北道慶州舉行。美國白宮星期二證實，已經撤回經濟學家 E.J. 安東尼出任勞工統計局局長的提名。一位白宮官員表示，川普總統將很快宣布新的局長提名人選。該官員說，以最安東尼博士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亦是一位美國愛國者，他將繼續為我們的偉大國家作出貢獻。川普總統致力於修正勞工統計局長期存在的弊病，這些弊病已經破壞了公眾對關鍵經濟數據的信任。今年八月，川普提名傳統基金會首席經濟學家安東尼出任勞工統計局的下一任局長。此前勞工統計局在七月的就業報告中大幅下修五月和六月的就業增長，之後川普解雇了當時的局長麥肯塔佛。目前在美國政府關門之前，勞工統計局原定於10月3日發布9月非農就業報告，如果政府持續停擺，該數據將不會發布。不過早期預測顯示，美國新增了5萬個就業職位，失業率維持在 4.3%。 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禮拜二表示， ICE 人員在9月22日至26日在佛羅里達州中部展開了一場執法行動，逮捕了400多名非法移民。國土安全部助理部長麥克魯林發表聲明說，這個是該部門與佛羅里達州州級及地方夥伴共同實施的又一次成功行動，逮捕了最惡劣的罪犯，為全國移民執法行動描繪了藍圖。 ICE 指出，被逮捕的400多名非法移民大部分來自墨西哥、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年齡在18至48歲之間，被指控的罪名包括非法入境、再次非法入境、非法滯留、抗拒執法人員、暴力抗暴、襲擊執法人員、殴打執法人員、向執法人員提供虛假姓名、企圖逃逸、酒駕、無照駕駛、危險駕駛、肇事逃逸、交通違規、擾亂治安、盜竊、入室盜竊、賣淫、持有大麻、家暴、殴打等，他們都將被驅逐出境。星期二，美國和南韓官員在華盛頓舉行首場美韓商務、旅行與簽證工作小組會議，解決南韓企業在美投資營運的簽證障礙。此前美國當局9月4日突襲佐治亞現代汽車電池工廠，以簽證或違規問題拘留超過310名韓籍工人，引發南韓政府對赴美簽證制度的嚴正關切。星期二的首次會議，出席官員包括美國國務院、國土安全部、商務部和勞工部，以及南韓貿易工業與能源部、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部官員。 會議中，雙方同意美國在駐首爾大使館設立專門的南韓投資者服務台，作為南韓企業的溝通渠道，並提供簽證相關指導和諮詢，處理投資企業的簽證事務。服務平台計劃在10月營運，具體細節將在美國大使館網站上公布。會議亦確認了南韓企業在美投資期間，他的人員可持 B1 簽證或美國電子旅行授權 ESTA 赴美進行設備安裝、檢修和維護等工作。美國第三季度汽車銷量預計將比去年同期增長約 6%， 部分原因是趕在電動車稅收抵免政策到期前，消費者提前購車。路透社星期三報導，市場研究機構侯克斯汽車預計，今年7至9月美國新車銷量約414萬輛，高過去年同期的390萬輛。川普總統的大移民法案在9月30日終止了對新電動車的7500美元稅收抵免，刺激了第三季度銷量的短暫飆升。此外，川普政府加徵的關稅亦都傳導至汽車產業，推高了汽車零組件的成本。不過，目前新車需求仍然相對穩定。侯克斯的報告指出，9月份中型跨界車和皮卡需求仍然強勁，但該公司分析師警告，隨著更多加徵關稅的產品進入市場，車企會將更高的入口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未來幾個月汽車價格會上升，新車銷售可能會放緩。該報告預測，通用汽車將在第四季度繼續位居銷售榜首，其次是豐田汽車北美分部和福特汽車，而特斯拉的銷量預計將下降近 6%。 星期三，美國電商平台亞馬遜推出了一個新的食品雜貨自有品牌，以吸引注重價格的消費者。該品牌大多數商品的售價都低過$5。亞馬遜在一份聲明中說，這個新品牌叫做亞馬遜雜貨，涵蓋超過1000種產品，包括乳製品、新鮮農產品、肉類、海鮮、零食以及烘焙必需品等。亞馬遜稱這一新品牌將與該公司的兩個既有品牌 Happy Berry 和 Amazon Fresh 結合，在網上出售 Amazon Glossy 品牌等食品雜貨。這一措施出台之際，亞馬遜的食品雜貨業務正處於調整階段。亞馬遜此前在8月中宣布，該公司正將新鮮食品當日送達服務擴展到全美1000多個城市和城鎮。該公司同時宣布，計劃在今年年底前將這項服務的覆蓋範圍擴展到至少2300個地點，並在2026年進一步覆蓋更多地區。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